好，同学们下午好，我们继续来学习山居士。冬瓜棚外种葫芦，茄子更栽千百株，九丈蛇头三百口，且同一下筑茅庐。这首诗里面有一个这个九丈蛇头三百口啊，我们看这个九丈啊，有可能是形容他这个这些人住的地方啊，就很高，一般就是形容山峰哈，都是千丈百丈哈，他这里有九丈，有可能是形容这个住的地方啊。蛇头呢啊，其实就是人数啊，三百口就是三百个人吧啊。三百个人在山上住着啊，应该也是个道场或者是说庙啊，就是这样共修的一个地方啊。所以下边有且同一下筑茅庐啊。前边呢，冬瓜棚外种葫芦，这个葫芦应该是也是吃的吧啊，西葫芦类似这样的啊。冬瓜、西葫芦这两种蔬菜我们也经常吃啊。那他们古人吃的也无外乎就是这些菜啊，冬瓜、葫芦、茄子啊，茄子更栽千百株，又种了好多的茄子，种了好多的冬瓜和葫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吃的人多啊，三百口。我们都知道，过去反正一般的道场是吧？三百人、五百人善知识，一千五百人善知识。到了这个尾山那个时候啊，尾山下边就一千多人，平时都。像大会宗稿在这个哈净山的时候啊，净山寺当时也是哈将近2000人，就是人比较多的，少的呢啊100人，200人、300人，这都是相对少一点啊，一般就是500人就已经就挺多了啊，百丈会下就500人啊，当时这个五祖会下据说也有500人，好像也有几百人，多少人是都是什么哈，只有卢行者是一个人是啊。会佛法，其他都是不会佛法的啊，有一种说法，就是应该是也是大众共修吧，在一起啊，
是吧？
嗯，
三百口，一个人是三寸舌头嘛？三百口就是900寸，就是九丈，他调皮的说法。
三百口九丈，
对，就是一个人的舌头是三寸嘛，
三
寸
不烂之舌嘛，九百，
三乘三百，900。
哦，那
就是九丈嘛，
形容口齿伶俐，能说会道。
九丈是吧？
对，就是他是指人多，他为什么又种冬瓜，又种葫芦，又种茄子？因为有三百九丈舌头要吃饭。
是
吧？
形容这个人数多啊。
对。
好，我们也读一遍吧，哈。冬瓜棚外种葫芦，茄子更栽千百株，九丈蛇头三百口，且同一下筑茅庐。他这个九丈可能形容这些舌头加一块有九丈长吧，大概是这么意思啊，不是山峰的这个高度啊。四五月里竹叶落，万木青青梅子黄，冷的看他生死事，如何空过好时光。四五月份里边呢，竹叶就开始落了啊。四五月里竹叶落，万木青青梅子黄。万木呢，就形容在山上很多的树木啊，非常多啊。树木还很青色的时候啊，梅子已经黄了啊。有时候我们可能北方的人不太了解这个啊，南方的这个季节啊，还有这些植物生长。你比如说咱们这边，这些树啊。像咱们院子里边这个院子里这棵大树哈，按照我们理解，北方应该是在秋天落叶哈更新，它这个在五月份，它在五月份才把旧叶子落尽，到了五月底六月份才长出新叶子来。我不知道你们观察没观察，就是每年的四五月，这棵外边这棵树这个叶子才落，现在都没有落啊。也就是说，在有些地方的山里边啊，可能。跟我们常识里所想的这个季节的变化，包括植物的这种变化，可能不太一样啊。它这个四五月啊，竹叶就落了啊。我们以为的可能三四月、四五月，可能这个竹子刚长是吧？但是它可能有一些老的竹子的叶就脱落了。那万木青青梅子黄，这个 梅子呢，就是啊，梅子树啊，它这个能够结这个梅子啊，已经黄了啊。冷的看他生死事，这个冷的啊，就是，就看淡的意思吧，哈，非常冷静的看淡生死之事，如何空过好时光啊？这个大好时光啊，如果你不看淡这个生死，不了解真相的话，那这个大好时光就白白的空过了啊。如何空过好时光，就有那种为什么要把这个大好时光空过的这个意思啊？要认真的看生死，看破生死，看淡生死啊。如果不看淡生死，你这一生不论你经营什么事业啊，做得多好啊，也是蹉跎时光啊，白白的空过。我们读一遍啊，四五月里竹叶落，万木青青梅子黄，冷的看他生死事，如何空过好时光。嗯，
这个可能不是冷的，是冷地。
哦，冷地。
古文里面好像很少有念歌的这个。
哦，是到冷地。
冷眼的意思。
佛法文章一字无，柴床对客嘴炉都，胸中流出盖天地，潦倒岩头牙齿书。这首诗里边呢，涉及到一个公案啊，大家应该有看出来了啊。这个公案是雪峰禅师他成道的一个鳌山成道的一个公案啊。我们先看前两句，佛法文章一字无啊。这个时候呢，他也不学佛法，也不看文章了啊，就是表面上看就是已经不执着这个所谓的佛法和文字之法了啊，心中一物也无，连佛法也都没了啊。那他干什么呢？柴床对客嘴炉都，就是也有人来，可能会有客人来，包括有问法的来啊，问他什么，他就这嘴里这个炉都的，就是也说不清什么啊，在搪塞啊。或者是说在那就是祖师吧，大雅弥也好，就是根本就不会正面去回答他啊，或者也形容这个卢都，也形容这个就是说话说不利索啊。嗯，但是呢，即便是这样的话啊，胸中流出盖天地，他是不会佛法吗？不是，他是太会佛法了，而且都是从自家的心中流露出来的啊，所以是都是自信流的，是真正的会佛法才是这样的啊。潦倒岩头牙齿书，这里是形容啊道人啊，这里他特指岩头就是啊，岩头和雪峰禅师他有一次，一会儿我再给大家咱们再温习一下这个公案啊。那潦倒呢，就形容就是很落魄的样子啊，这个道人很落魄的样子啊。说岩头这个岩头禅师呢，既潦倒又落魄，牙齿也输了啊，也不什么，也不学什么佛法，也不讲什么佛法。咱们看一下这个鳌山成道这个公案，给大家再温习一遍啊。出于岩头至李州鳌山镇祖雪，就是雪峰啊，这个是雪峰嘛，雪峰禅师成道啊。他最初呢和岩头到了李州鳌山这个镇啊，赶上下雪了，头每日只是打睡，岩头呢每天睡觉，师一向坐禅啊，雪峰就是在那打坐坐禅。一日唤曰：“师兄，师兄，且起来。”有一天呢，雪峰就叫这个岩头啊：“师兄，你起来啊。”岩头就说：“做什么？”师曰：“雪峰就说，今生不着便，共闻碎各汉行脚，到处被他带来，今日到此又只管打睡啊。”他就说啊，我这个到现在呢，我还没有明白这个啊大事啊，不着便的就是不敢没敢巧啊，跟文遂这个汉，就是形容他有点呆傻吧哈，跟他一起行脚到处被他带来啊，今天到这儿呢你跟你在一块儿，你又只管睡觉啊头贺月岩头就呵斥他吧啊，就说免去啊，你去睡啊，每日坐床上坐，恰似七村里土地，每天就只是在那傻坐着，像个七村里的土地神儿一样啊，踏实后日磨昧人家男女去在，将来有一天呢，你会有大智慧的啊，就骗人家男女去在啊，就是说你将来 会很有智慧的，你不用现在那么急，天天在打坐啊。狮子点胸曰，那雪峰就点自己的胸说，我这里未稳在，不敢自慢，我还没有完全的通透啊，我也不敢欺骗自己。头曰，我将为你他日向孤峰顶上盘草结安，波扬大叫。我以为你啊，我以为你能，你将来能够哈，能够这个弘扬大法，带着很多人修行的啊，犹作这个语话，还这样说话。诗曰，我实未稳在啊。雪峰就说，我确实没有稳妥啊。头曰，你若实如此，据你见处一一通来，是处与你证明，不是处与你阐却，你就把你的误处说一下啊。哎，如果你说的对的呢，我就给你做证明；说的不对呢，我就给你啊铲除掉啊。那诗曰，我初到岩关，见上堂举色空异。雪峰就说，我最早到岩关齐安国师那里啊，见他上堂呢，就讲这个色空的这个义理啊，得个入处。就是色不异空啊，空不异色，类似这样啊。头曰，此去三十年，切记举着啊，从现在以后啊，到三十年以后，你再也不要跟人讲这件事情啊，就是说你这个什么举色空异得个入处，这还是在头脑世界里边啊。又见洞山过水记曰，切记从他密，条条与我书，渠今正是我，我今不是渠。那他这个雪峰呢又说，他说在洞山那里啊，听到他这个，听到洞山讲这个过水记啊，就是切记同他密，条条与我书，渠今正是我，我今不是渠啊。他也有个误处。头曰，若愚墨自救也未撤在。岩头听到之后又说，你如果对这句话有个理解，你觉得这个就是误了，那你还是没有真正的啊，没有真正明白。十六曰，后问德山从上宗城中事，学人还有份也无。后来呢，那雪峰就说，后来我又到德山那里，又问德山这个禅宗的这个向上一路啊，我还有没有份啊。德山打一棒曰，德山就打了我一棒，说到什么啊。当时呢，我当时如同底脱相似，我当时被他的一打啊，一说到什么，我当时就好像同底脱落了，就好像说自己明白了。头贺曰，岩头就呵斥他说，你不闻道，从门入者不是家人，你难道没有听说过吗？从门入者不是家人，其实又给他否定了啊。诗曰，那他后如何济世？那我这几个地方所悟的啊都不是，那以后我怎么才能够相应呢？头曰，他后若欲波扬大教，一一从自己胸襟流出，将来与我盖天盖地去。如果你想啊，这个学这个禅宗也好，弘扬禅宗，你得是从自己心里边流出来，而不是跟他们这些人啊，从他那儿学一点东西啊。大意就是这样吧。是于言下大悟，便作礼起，连声教曰：“师兄，今日始是鳌山成道。”啊，他就最后他自啃了，他就明白了啊。所以这是雪峰和岩头之间的一个对话，和一个也是一个比较有名的公案吧啊。然后这句诗里边。这首诗里面提到了啊，胸中流出盖天地，就是一一从自己胸襟流出，将来与我盖天盖地去啊。行，我们这首诗大家一起念一下啊。佛法文章一字无，柴床对客嘴如都，胸中流出盖天地，潦倒岩头牙齿疏。意在苏堤过六桥，小帆罗帽被风飘，满头戴得湖山雪，几度骄阳晒不消。啊，这是应该是在杭州吧，杭州西湖吧，苏堤嘛哈。苏堤据说好像宋朝那个时候苏轼去过这个哈，去过这个苏堤，叫苏堤所以。啊，回忆自己在苏堤这个。从这个六个座桥上经过的这个事情啊，那苏堤这条堤呢，上面有很多的桥，大家去过西湖的都知道，苏堤白堤啊，这条路也很长，上面可能不止，现在不止六个桥吧，好多呢啊。小帆罗帽被风飘，戴的这个帽子哈，这个帆啊，可能是形容他这个帽子上那个带子还是什么啊，这个戴的这个帽子被风一吹就飘起来了啊。那满头戴得湖山雪啊，到了冬天可能下雪了啊，这个雪呢把这个湖边那些山都给染白了哈。现在有一句诗什么啊，什么共，我还记不得了，也是这个哈。若得什么， 就不讲了吧。如得同金什么共白头什么哈，哎，类似这个就是写这个雪嘛，在看雪的情景，都是现代人编出来的啊。对，切雨深情共白头什么的啊，都是形容这个山上下了雪之后啊，像一个像个头一样的啊，满头戴得湖山雪，几度骄阳晒不消，就是啊，也突然出了太阳了哈，也这个雪也没有化啊，几度就好几天这个太阳也没有把这个雪晒化了啊。来，我们一起念一下。意在苏堤过六桥，小帆罗帽被风飘，满头戴得湖山雪，几度骄阳晒不消。闲来石上玩长松，百纳禅衣破又缝，今日不忧明日事，生涯只在钵盂中。这是冠希昌，反正他这些名字他都省了，到了宋朝他经常用三个字，其实都是四个字的名字，但是他会省一个字啊。比如说大会宗稿，他就是一般就是大会稿啊，元物克勤，他是元物勤，就是类似这样的啊。像上一首天如泽啊，天如可能是怀泽，对对对，那闲来石上玩长松，这个玩呢，不是我们说的玩耍啊，这个玩有欣赏的意思啊，在石头上呢，这个包括玩月啊，哎，就是我们看登陆两面玩月，其实就是赏月啊，这个欣赏这个长松，百纳禅衣破又缝，自己穿的这个僧衣禅衣呢啊，本身它就是百纳衣就是东一块布西块布凑起来的啊，这个衣服一看让人一看就是非常的节俭啊，都是一些可能没用的布放在一起补成一个衣服啊，破了又缝，缝了又破了又缝，就是一直穿这个衣服啊。那今天不忧明天的事情啊，生涯只在钵盂中，就是到时候啊饿了，乞讨也好，或者是自己做一顿饭啊，反正就是吃好了就行了啊，把这个肚子填饱了，其他也就不忧虑了。我们看古人其实得道也好哈，自在也好，也没有太多玄妙的啊，就是欲望减少到极致是吧，生活简单到极致，就自然也就得到了啊，不造作也就得到了啊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念一遍啊。闲来石上玩长松，百纳禅衣破又缝，今日不忧明日事，生涯只在钵盂中。我也无端盖把毛，路砖徒自向空抛，山深不见一人志，打着原来是树梢。这就是应该讲这个盖房子的一个情景嘛哈，抛砖呐、哈，最后打着树梢了啊，也打不着人啊。我也无端盖把毛，就是一个无端，虽然说好像是没有什么缘由，其实是他肯定是他想住，是不是？也是学古人嘛，我也是吧，我也无端盖把毛，也学着古人啊，这个搭个茅屋住山啊。这个路砖呢，就是啊，也是可能烧出来的一种砖，或者是他乞讨来的哈、要来的，或者是居士供养的啊。这个徒自向空抛，有可能是两个人或者几个人盖这个房子，下边有人递给他啊，或者说直接被上边一扔是吧？扔够了一些，这个路砖有可能是泥砖啊，泥烧的那种砖，没烧不是像咱们现在这种砖特别硬啊，有可能。奔上边奔这个屋顶上一扔够了，再一盖是吧，也有可能啊。那山深不见一人志，这个因为住山嘛，这个比较偏远啊，比较深这个山，所以也不见有人来啊。打着原来是树梢，以为还碰到谁了，其实就是打到树梢上，也没打着人，因为没有人是吧。很简单的一首诗啊，就是写盖房子的这样的一首诗，我们念一下啊。我也无端盖把毛，路砖徒自向空抛，山深不见一人志，打着原来是树梢。 下边啊，这五首是横川弘武啊，是都是他这个人写的啊。对，拱还是弘啊？应该是弘，我记得我查过，对，这十五青红就是这个词，可能就是这个字啊。嗯，月在水中捞不上，徒劳击碎水中天。夜深山寺开门睡，月自飞来到面前。这个前两句呢是写这样的一个意象，但是呢大家读读啊，应该它是有形容是世间如梦如幻啊，如水中月，就是你这个啊，你再怎么去经营去追求，最后都是一场空花啊，一场梦，是吧？所以梦幻空花，何劳把着，应该是这个意思啊。月在水里呢，你捞也捞不上来，它因为它不是真月，它是个月的影子，对吧？那徒劳击碎水中天，你白白的忙活啊，把这个你在水里捞月，把这个水里的景象啊，哎，嗯，给打破了，是吧？也捞不到这个月亮。其实也形容我们这一生啊，忙活了一辈子，到最后一闭眼啥都没有啊。哎，夜深山寺开门睡，啊，夜深了啊，山里的寺庙呢也不用关着门啊，开着门就睡着了啊。睡着了呢，月自飞来到面前啊，也不用去请，是吧？这个月光直接就照过来了啊，直接就照到这面前啊。你们没有补充一下的吗？啊，看看谁发挥你们的头脑，是吧？想想，补充一下。
我上面一首我想补充一下。
啊？
上面一首。
哦，上面一首。啊。
就是我看他不是盖房子，只是他无端可能走着都捡到一块路上的砖也好，他就网嘛这样把网，然后就。
他不是盖房子，我也无端盖把毛，不是写的盖把毛，我也不想盖房子，我不想盖，路砖徒自向空抛，
就是那个树烧了，
没事扔砖头是吧？
对，然后因为没人嘛，他就打着网，然后就丢到那个树烧了。
是是是，那可能那就是并不想盖房子哈，我也无端有不想的意思吗？
他没有想盖房子，当时捡到一块砖，他就随便这样网把。王
王
就丢到上面去。
嗯，
是前面那个那首诗一在书里过六条呢，刚才是一个条件讲，发现是它上面解释是元朝的一个诗人沙杜腊的一首诗。
啊。
他本身因为他本身是少数民族嘛，跟小汗罗嘛，就是他是西域人的那种帽子。
嗯。
然后满头戴着胡山雪。这是讲那个卡伦腾是形容人的头发白的，因为后面讲极度骄阳晒不消嘛。
嗯。
他是把这个山上的积雪跟头上的白发一种比拟。
啊、
哦。然后这个因为山上的雪肯定晒几天大太阳肯定会消，他头上那种白头发是晒不消的。
嗯嗯。
所以这个好像不是这个长
这里没有名字，因为下边一首有名字，上边也有名字，就这首。哎哦，这是天柔德二啊，天柔德那是不是？嗯。行，这个满头戴得胡山雪就应该，反正是有是把这个白头形容像雪一样啊。嗯嗯，这样的话就几度骄阳确实就晒不消了。嗯，好，咱们把这首刚才这首再念一下啊。月在
水
中
捞
不
上，
徒劳击碎水中天。夜深山寺开门睡，月自飞来到面前。拱是吧？
嗯、
哦哦，行，不是多音字，我记得怎么读"红"
的。锐气的意思。
哦。
他那个鹿砖，他也说，他有一个说法，也是说这个鹿砖与农具无关，是一个比喻，是喻体是指普通轻贱的石头，象征世俗分别妄想和迷执。
哈
哈哈哈
哈哈！没有，对。
叫做抛却黄金捧鹿砖嘛，
啊，
就是把黄金丢掉了，去玩这些那个很粗糙的这种石块、砖头，
嗯，反正就是不值钱的吧，啊，不值钱的东西啊。
就是批评抛弃本真智慧，却去追逐无名妄想的愚痴行为。
那就是他们直接赚。对对对。好，我们看下面一首啊，称心称意可长保，上愿明园春日花，一个尖头茅屋底，常年无事到人家。 这个读到这首这一句啊，可长保啊，寒山可长保，想起寒山诗里面啊，寒山有一句寒山可长保，这里呢就是形容他这个啊住在这儿，他是非常的心满意足的啊，也没有任何的想法了啊，也没有什么不知足的地方啊，可长保就是可以长期的这样过这种日子了啊。那上院名园春日花，上院呢应该是他是对自己所住的这个地方形容，这个上应该是很好的啊，院呢就是园林，就是天然形成的园林啊，名园呢也是形容这个园子非常的景色非常优美啊，到了春天也有百花开放啊，春天啊各种花也都开了啊。那一个尖头茅屋底，这个一个尖头应该是形容这个他这个盖的茅屋啊，啊茅屋圆的吧，圆的屋顶啊，一个尖头茅屋底啊，在这个尖头圆的茅屋底下呢，常年无事道人家啊，住着那么一个常年没有任何事情的啊一个道人啊。有补充的吗大家？没有的。
上院可能是古时候有个官职叫上林院，专门管这个园林种植，各种名树名花的。
行，咱们读一下啊。称心称意可长保，上院名园春日花，一个尖头茅屋底，常年无事到人家。七十二封拨面出，卢公去后食饼啊，食饼存，这个应该念饼吧，饼处啊，就是啊，
是屏吧，屏障的意思，屏障吧，
饼
屏
啊，屏啊，食屏存啊，高歌数曲游三日，图画又添僧一尊。这个我也没查啊，这个不知道有什么典故。七十二峰啊，拨面出，七十二峰，形容很多的山峰吧，哈，也有可能是比较有名的一个景点儿、啊，因为这个诗里边后边有一个是写地方的啊，有些我们可能不太懂，有些它可能是一个地名啊，或者是景点儿。七十二峰，拨面出，可能就是从水面上看到这个七十二峰啊，它这个角度可能是从在水边看到的这个这些山峰啊。卢公呢应该是指六祖啊，卢公，反正禅宗这些古诗一旦提到姓卢的哈，就是最有名的就是卢行者是吧。那卢公去后食平存，
七十二峰通常是指南岳的七十二峰。
哦，六祖离开之后呢，他这个哈，他冲米的，包括他这个绑的石头哈，可能是指这个石瓶，还在那儿啊。高歌数曲游三日啊，放声高歌啊，唱了在那唱了很多很多首歌曲吧哈，游了三天啊，图画又添僧一尊，这个可能是写某一个祖师吧，这个时候。图画又添僧一尊，应该是他就是圆寂了往生了，才会画这个画像啊。
可能是把自己比拟当做，因为他自己在里面高歌数曲游三日，把这个美景当做一幅图画，自己又在里面，在这个图画里面等于是留了一个影。
就画了个僧人啊。啊，回安姐。
有可能是就是他、
就是光画了景。
这里像一幅图画
没有人，他会把一个僧人把他自己给添进去啊。
就是他自己也是一个真佛呀。
僧就是他自己是个僧人。
嗯，
就是这个美景里面，他在这儿玩了三天以后，在这个景色中又添了我这个僧人一尊，
是
这个意思哈。
对，有个真人哈。我们读一下啊，七十二峰拨面出。卢公去后食瓶存，高歌数曲游三日，图画又添僧一尊。有补充的吗？没补充，咱们这节课就到这儿了啊，咱们休息会儿啊。